约珥书第三章，约珥书第三章，我们查过了两章，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约珥书这一卷书，总意就是悔改与复兴。约珥书的总意是悔改与复兴，它的主题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等一下我们还要强调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先说一下第一章，第一章是讲到灾祸、痛悔、哀求，先知预言神的子民将要遭到蝗虫之灾，预告蝗虫之灾，那就是叫神的儿女们都要悔改，都要哀求，都要向神来呼求。所以灾祸、痛悔、哀求，你不管是百姓是祭司，都要痛悔，都要向神哀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这耶和华的日子不仅仅是指着犹大家将要遭到神的惩罚，这个日子主要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三章，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四节，耶和华的日子包括两个方面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耶和华的日子包括两个方面。第四节大家看，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就是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报仇的日子和救赎的日子，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的这个主要的包括两个方面。对子民来讲，神要救赎他的子民，这样拯救，救赎他们脱离仇敌对他们的辖制，救赎他们脱离这个什么他们被掳的光景，因为他们要从全世界从地的四极也会召回来，要彻底的聚集归回，所以这是神的救赎。但是神的救赎怎么样能够来到呢？那在约珥书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要悔改，悔改就是当神的子民彻底痛悔悔改的时候，神的救赎就来到，而且赐给他们复兴，赐给他们复兴。所以这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对子民来讲是一个救赎的日子，对仇敌来讲啊，我们知道幕后的有将有哈米基多顿的大战，万国万民都要聚集打仗，攻击神的子民也是攻击神，那这个时候神的报仇之日就要来到，那就是神要向仇敌报仇，为神的子民缘故神要报仇。所以约珥书他就中一个，可以说他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几乎每章都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让神的子民快快出行，快快悔改，好得到神的救赎，看见神为他们伸冤。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多么重要。在新约里，虽然不是提耶和华的日子，所指的就是人子的日子。请大家看一段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讲到人子的日子，他所讲的内容和约珥书以及其他的先知书所讲的关于耶和华的日子是相同的。所以在新约里就是人子的日子要来到，所以不管是人子的日子还是耶和华的日子，它包括的就是主再来的前后，主再来的前后，在这个阶段大家应该怎么样的来预备自己。我们看的是从这个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七节，整个这一段就讲了人子的日子。这一段我不想多念，二十四节耶稣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直到天那一边，只是他必须经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下面又是讲到人子的日子是什么，大家看一下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我们大家念一下，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房，到挪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弟弟在屋里，不要下来打 回家了，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那我们先念到这里。那这一章多么清楚告诉我们人子的日子是什么意思，这里包括了也就是挪亚的日子，也就是罗伯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我们都知道，因为当时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人众人所思想的都是恶，甚至色情泛滥，都有强盗遍地都败坏了，所以神要用洪水把当时时代分裂掉。那现在不是吗？现在这世界的这个多么像洪水泛滥，洪水泛滥了，但是唯独挪亚是敬畏神，在当时是一个异人，把神列为圣，他敬畏神，他不与人同流合污，所以挪亚在当时的与神同行，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所以神就借着他造了一个方舟，救了当时的肯定方舟的人，可惜只有他一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主来之前就是这样，我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所注重的就是满足肉体追求肉体情欲的满足，此外没有别的。所以呢，有一天等到挪亚全家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到了；等到大会聚集的那日，大灾难就来到了。那在地上光景就是这样。那主耶稣再来，对教会来讲，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所盼望的是教会的废弃，好像挪亚方舟、挪亚全家进方舟一样。接下来就是洪水灾难。第二个日子，耶稣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罗德住在哪里？索多玛。索多玛、阿摩拉周围这几个城怎么灭掉的？因为罪恶滔天。圣经说索多玛罪大恶极，声闻于神，神的耳朵里都听见了，神下来亲自来鉴察，罪大恶极。这里讲的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还是活在肉体里面，而且罪恶更多。罗德之罪，罗德时代的罪，就是索多玛的罪，是什么罪？是逆性的情欲，是同性恋，还有乱伦。这个乱伦就是罗德跟妻子跟什么跟女儿犯罪，跟女儿生孩子，这都是罗德时代的罪恶。除了索多玛，也没有离开索多玛的罪恶。所以当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全都灭了。所以教会被毁以后，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灾。这世界上从启示录给我们看到多少的灾临到这世界，包括七号又包括七个碗，一个一个的灾临到世界，许多人还是不害怕，仍然不悔改，不离开所行的恶。所以人自写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也要这样。上面讲到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什么意思啊？不要手扶着犁向后看。当罗德妻子扭头向后看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圆柱，天上的硫磺啊，一个岩浆啊降下来，结果就把它灌成一个圆柱一样，永远成为后世代的一个见证。所以下面三十三节以后这一小段，我们大家再念一下33到37。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缴生命；凡上缴生命的，必救我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吹落，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下面36节。两个门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我就是你？”耶稣说：“失手在哪里，因舍己就在哪里。”所以我们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舍己的跟随主。我们不要安逸，我们要警醒预备，不要吃喝醉酒，也不要动手打仆人，免得将来怎么样？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吞没，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不同的时间，确实不同的时间，很多人就不在了，转眼之间就被提了，撇下的就是没有被提，那你就进入大灾难。所以最后这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像鹰的眼睛，这样的紧紧的盯住了主那一个受苦被杀的脚中，要跟随主到底，就是要跟随到底的意思。主在哪里，我在哪里，要主来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在旧约里，在新约里都提到。我们既然查约珥书，我们大家一定要印象，约珥书的中心主题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怎么样呢？大家应该悔改，好好苏醒。所以第二章，我们现在看第二章， 发展的中心是什么？就是君痛悔，赐福星。君痛悔，赐下福星。这一个福星是圣灵所带来的大福星，圣灵带来的。因为王冲之灾，是代表着世界上的战灾、扰乱各样的灾难，使得地震天动，对人们，所以先知就呼吁啊，在第二章呼吁全民要悔改。不是一个两个人悔改，全民要悔改。我们现在祷告的目标是这样，从头到尾教会都要悔改，所有神的儿女都要苏醒。不是信徒悔改的，我牧师长老就可以不悔改，或者是一般的人悔改，那么传道人就不悔改，领袖就不悔改，要带头悔改，是不是？全民悔改。那接下来呢？从十八节以后，第二章十八节，神就允许赐下大福星，赐下大福星，天雨秋雨，圣灵大做工。那这个时候就是一般人变成肥田，肥田看成树林，就在一点点时候，圣灵降下，浇灌下来，人人啊都在神面前蒙恩，火热的爱中，遍地的传福音。啊，这就是第二章主要的意思。现在我们看第三章，约珥书的第三章，请大家翻到，题目是最后的复兴与审判，最后的复兴与审判，这关系到预言，主的话。绝对的要应验，到的时候都要应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将来也被应验。所以第三章就是最后的复兴与审判。第一段一节到八节，一节到八节，子民归回，它包括两个内容。一节到八节，子民归回，列国受审。列国什么时候受审？列国是在子民归回以后要受审判。这个归回就是彻底的归回，也是指的包括不但是外面的被掳归回，也是指的里面要复兴。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那日，这里有一个日，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那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子民要被掳归回，特别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因为犹大和耶路撒冷将要成为国度的中心。基督弥赛亚，那弥赛亚将要降临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犹大一路上被掳的人要归回，要归回。什么叫归回呢？那就神施恩的时候，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当这一个什么呀大灾难的结束。因为前面第二章末了就讲到了，有黑暗，有月亮都变成雪，太阳都不发光，神大可畏的日子未来到之前。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之前，这个时候子民要蒙恩，求告主名就可以得救。所以说神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具体的怎么归回，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亲自讲，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耶稣说那些日子灾难一过，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这不是吗？跟约珥书所说的完全一样。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啊，大家看啊，那时一同念三十三十一，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借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这叫子民归回。子民归回在什么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啊，这犹太其实已经复活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个以西结书所说的那个哥哥马各，北方的那个极北部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罪恶的权势啊，曾经怎么又是烧杀淫掠，许多人没有彻底归回，许多人又被他们掳去，所以将来有一天彻底归回是基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降临。这个降临是在橄榄山，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是在启示录一章七节提到，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什么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灾云降临在启示录不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提到，第一章第九节耶稣升天，有云彩把他接走，接下来有两个天使出现也告诉他，加利利人呐，你
再来，是教会已经被提了，然后将来下来当然是带着众圣者一同来。所以呢，基督第二次降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来要做什么？第一件事就是子民的归回，把所有他的儿女，就是指着犹太人，把他们召聚回来，是差遣使者用号通的大声将他们，这个号通的声音响到地极，响到天的这一方，到天的那一边，能够把他们聚集。你想这个声音多大，把他们聚集回来，子民被捕归回，这就应验主的话。所以我们现在翻回来看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所以说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神接下来的就是要实行审判，神要审判列国之前，子民先归回。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就知道，这个时间也就是在耶稣降临下来这个要粉碎那个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彻底解决这个世上的一个大战，万国来打仗，神救赎他的子民，使他们归回。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约沙法就是神审判的意思，所以这个谷实际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说万民就是列国，他们要怎么样，神要把他们要审判，要聚集他们，让他们受审，把他们带到约沙法谷，在这个谷中你要受审。谷就是山谷啊，就是谦卑的意思，你不谦卑要谦卑，你大家都要降服受神的审判，所以神要聚集万民。所以两个聚集，第一个聚集是子民归回，子民聚集归回，回到耶路撒冷，真是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也仰望这一位，他们所扎的，他们真正的认识承认接纳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第二件事就是聚集万民要实行审判，所以这里说在那里实行审判。为什么实行审判呢？下面就给我们讲到了这一个列国的罪恶，在这里先知非常的具体的把它概括了十条，就是说为什么要审判列国，那就因为列国的罪恶是什么？罪恶昭著，罪恶昭著，就是罪恶滔天呢，罪恶昭著。所以呢，神就要声讨他们的罪。那你有什么罪呀？十条，大家看看，一共十条。那这个罪从二节到八节一共九条，然后九节就给我们看到第十条，一共十条罪。这个并不是指某一个国家，就是笼统的讲列国，地上的列国，只要与神为敌的，与神的子民为敌的这些列国，将来都要受审，都要受审。这个审判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讲到，二十五章的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神要基督要审判什么？坐在宝座上要审判山羊和绵羊山羊绵羊的审判。所以这里我们看什么罪？因为从因为这里开始，第二节的当中下半句，因为什么要审判呢？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这是第一，把神的百姓抛散，这就是罪恶，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罪，那神不能容忍，把他们像皮球一样抛散，掳掠的意思，掳掠。第二是什么？争取我的地图，把神的百姓都赶走，然后呢，他们占领神的地盘。我们知道这个回教族啊，巴勒斯坦呢、他们占领的这个圣地啊，有1200多年，怎么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这就是神要声讨，因为他们争取我的地图，这个地图是迦南美地，是圣地，强占。这是第二、第三，去为我的百姓研究，拿神的百姓研究什么意思？他们就是来分配掳来的犹太人，亲自分配，因为他们分配土地都是研究了，所以他们自己来，就是说他们占神的主权和地位，来什么分配犹太人，神的选民拿来研究，这是第三，那就好像当作他们的产业一样，把它研究，这就等于瓜分地盘，平常我们讲叫瓜分，是不是？那这一块归我，那块归他，那这些个子民归我，所以掳到哪个国家都有，掳到哪里都有。第四，将童子换妓女，出卖童子的罪，今天有多少像童子一样的这样的纯净的神的儿女们，结果被出卖，也多少童女也被卖，卖了童女买酒喝，卖童子是换妓女， 来满足他们的这个罪恶的欲望啊，他们这样的来啊定这个什么呀，来祸患神的儿女们，拿童子当做买卖品。现在多少国家都是这样，童男童女都当做什么，当做商品来买卖啊，为了什么，为了他们吃喝，为了他们去换妓女。这是第四和第五，是吧？底下呢我们再接着看，推罗西顿和菲利士附近的人呐，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吗？若要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的归到你们的头上。这是第五条。这第五是什么？不是第五，说错了，第六，迫害子民。你报复神就是迫害子民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推罗西顿和菲利士正是在以色列人周围，菲利士在以色列西边，推罗西顿在以色列的北部西北部，经常来扰害，来掳掠，来迫害，所以迫害子民。所以神指名来提出他们，你们推罗西顿和什么呀，和菲利士。我们知道尤其菲利士是世代危害，迫害子民，所以神要报复。所以神说，你们要报复吗？我必报应，使报应速速的归到你们头上。这是第六。第七，我们再看夺取金银，甚至包括圣殿里许多宝贝金银都被他们抢走，夺取金银。我们这些金银也代表神的儿女啊，今天教会许多神的儿女也被他们都抢去，被魔鬼撒旦抢去，有的随从的异教，圣殿的器皿都抢去，夺取金银。底下可爱的宝物就指着圣殿的器皿，可爱的宝物，甚至我们知道在撒母耳上提到约柜都被掳，菲利士人不是把约柜都夺走抢走，所以将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带入这个怎么样外邦神的庙中，带到他们的库中庙中啊，把圣殿的器皿都玷污了。这个在撒母耳上五章二节给我们看到，还其他地方，就是这就是神要什么呀，神要清算，神要清算你这些罪恶。所以第七是夺取金银，第八是夺取宝物，就包括圣殿的器皿，就是本来是分别为圣的侍奉神的，他现在都给夺去了，玷污了，给夺去了。在但以理的时代不也是这样吗？但以理本身这几个少年人就是圣殿最宝贝的器皿一样啊，少年人啊，就把让他们掳走了，带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这个罪神到了时候要追讨。所以这个宫殿小字大家看见没有，是什么？是庙，就是庙，是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曾经把犹大圣殿里的器皿不是带到这个他神的庙里吗？啊，所以以后神还是要彻底的要将他们归回。这是第八个罪。第九个罪是什么？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把他远远的卖出去，就是把神的儿女远远的卖出去。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那这眼看着马上就是神说我要报应，报应你这样的来出卖，有一天神也转过来。所以下面就是神怎么报应呢？第八节，我必将你们的儿女也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你怎么把神的儿女卖走？神说我要将你的儿女也卖过来，卖到犹大人的手中。那就是有一天犹大人要强盛的啊，他被卖在犹大人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的十八人，把你转手要卖给十八人去了。十八人就是阿拉伯人，要转手卖给那些个商人。那就是说，你一尽量害别人，你就等于害自己啊！你把神的儿女这样的当商品卖来卖去，那将来有一天你自己也受害。这就是讲到他们一共是九条罪，九条罪，在这一段讲九条罪。下面还有一个，因为第二段呢是九节到十七节，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段。这第一段刚才包括了第一节就是子民归回，第二节以后就讲到列国受审。所以列国受审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从这一段里看见每一条都是针对神的百姓。那现在这个世界列国的光景也是这样，掳掠啊，把你基督徒让你都变质，让你软弱，让你失败，让你被掳，让你被卖，让你被玷污，被抢夺。所以种种这些罪恶，有一天神都要向他清算啊，向他清算，神要声讨这些罪恶。现在我们看九节到十七节，九节到十七节这是第二大段，神必降临列国受审，神必降临列国受审。这一段 是包括哈米迪多顿战争，所指的是哈战。哈战在哪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里第一点，第九节怎么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向前来，大家都要打仗。这个是先知预言，也是在这里宣告。同样的这样的话在哪里给我们看呢？就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就是新旧约的最后啊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在第二节，也是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里看见没有，万国都要来打仗。这个战争叫做什么战争？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早就起来了，这个战争现在还没有来到，可是在圣经早就预言了这个战争要来到。是什么？就现在万国都在扩军备战啊，备战备战，最后到哪里去？现在已经很明显了，这个中东就是一个焦点，有一天要到耶路撒冷来打仗，都聚集在以色列这个肥肉都来打仗。所以说神说什么？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打仗。打仗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抢夺神的以色列，抢夺以色列，城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民族的一半被掳去啊，这是在撒加利亚书说的。那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个战争，你怎么知道这个战争就是哈米基督顿的战争？这个战争的由来，请大家看启示录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老约翰在异象里老早看到这一个哈美基督战，这个基督顿的这个战争的由来和这个名称，就是十三节以后请大家念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念。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那、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无聊。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之多顿。所以我们这是要恐惧战惊，我们知道幕后的时候这场大战要来到，当然这场大战是在大灾难当中最后以失败告终，最后是成了什么？成了飞鸟大宴席，那个兽和假先知最后都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那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这里约珥书说在万民中宣告预备打仗，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主权，万有都在神的手里，时候不到他不能打仗。你现在扩军备战，时候不到他也不敢按这个电钮，他也不敢放什么氢弹什么原子弹，时候到了那就是要打仗。但是呢，也告诉我们这些个万国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来，那启示录就给我们回答了，告诉我们是因为什么？三个乌龟的灵在作怪，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里面出来的。所以现在许多的将帅这个首领他们都是在那里求邪拜鬼啊，都是在问卜，都是在有邪术师什么预言师在随从他们。那什么时候打仗啊？什么时候吉祥啊？什么时候对他们有利啊？怎么备战啊？怎么去害人啊？都是这些啊。所以龙口兽口假先知口里都是污秽的灵，叫人打仗。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要追求圣洁啊，我们不要留去随从这些什么口里出来的话，你都不要去听，我们只听神口里所出的话。因为龙兽假先知，而且配合是假先知，就以属灵的姿态，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怎么样，来迷惑人，来聚集人，叫人打仗。而且他们还以为是什么，是正义还是什么圣战。现在这阿拉伯世界的人他们来敌对基督教，他们说是圣战，你说多迷惑人。这就是这个龙口啊什么兽口假先知口里所出来的乌灵，实行歧视聚集众王来打仗，所以地上没有平安呐、这个世界哪有的？现在面临着主快来之前，这世界只有是越来越多的战争，没有真的平安。所以在这一小段 这里也告诉我们有一节圣经是括弧里的十五节，看呐、啊，我来像贼一样，就是你想不到主就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什么，对所有神的儿女，你不管是在灾前的，是灾中的，灾后的，所有的神的儿女，对神的儿女来讲，就是要警醒，来什么，来赤守自己，圣洁警醒的预备等候主来，免得主来的时候你羞耻。羞耻为什么？赤身露体啊，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这个品德，那你就要什么，你就要羞耻，你就要有祸了。如果我们警醒，我有福了。你那个穿上光明洁白的新麻衣，哎，预备主来。所以这一段呢，和我们今天说的约珥书所提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再回来看，所以这里说要预备打仗，机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什么刀剑，就是大家都不干农活了，犁头镰刀都是农田里用的器具。现在怎么样？大家都上战场，是不是？中国人最多，将来你看吧，这些人一个个都吸引，都来打仗。所以东方有两万万，圣经早就说了，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两万万人都要来。为什么？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毛戈啊，戈矛啊，软弱的都要说我有勇力，个个上战场，都是被这个邪灵啊，三个污秽灵给激动的，让他们都来啊。但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看第十一节，四围的列国呀，你们要速速的来，来吧，大家一同聚集。但来的结果呢，是神的那个大计划、大旨意要成就。正当大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呀，这约珥，这句话是约珥说的。这句话说明先知有属灵的眼光，有预言的眼光。他说什么？他在祷告神，求你啊，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个时候就是基督降临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降临在橄榄山，结果橄榄山就裂开，那就是。撒迦利亚说，刚才我们看的我没有念完，就是撒迦利亚说十四章所说的，也是耶和华要降临，降临在哪里？橄榄山，橄榄山都裂开，为给以色列有一条逃脱的路，成为一条大道，自东至西，所以要什么？要降临。所以基督降临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国就要来到。那基督的国来到之前是什么国？大家知道什么国？敌基督的国。哈密基督在基督盾的战争的为首者是敌基督，就是那个兽，那个兽就是要叫人打仗，大家犁头都打成镰刀啊，不是我说错了，犁头都打成刀剑，镰刀都打成了这个戈矛，都上战场来打仗。你用镰刀怎么打仗啊？是不是你要变成个刀剑，你杀我，我杀你，彼此厮杀到这样的地步。这是一幅图画，我现在请大家看一下，还有一幅图画，就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光景？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就是第四节，就是一节圣经，第二章的第四节，就是弥赛亚这一个基督他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什么光景？我们大家念啊，第二章第四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四节，一起念。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敌基督叫人打仗，你打我，我打你，镰刀都打成个什么刀剑。耶稣是什么？是基督。是不是灭掉敌基督，用他口中的怎么样？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把它废掉以后，结果整个的世界，主一方面对列国实行审判，一方面这个世界是真正的和平来到。所以现在嚷了半天没有和平，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都在喊和平和平，是不是？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刀，这叫和平吗？没有真的和平。所以耶稣来了以后呢，所有的刀都打成什么？大家说打成什么了？打成犁头。是不是、啊、大家安居乐业嘛，都打成犁头，所有的枪都打成什么镰刀，打成镰刀可以给你收割，你享受丰富，是不是？你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嘛，这是进入千年国度的光景。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没有战争了，因为基督是和平的君，和平的君，是不是？是荣耀的王，是和平的君，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吧？他要来到，所以不再打仗。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人们就是打仗，你打我，我打你，一国现在耶稣不是曾经说吗？国打国，民打民，一国之内也是打， 这个那南斯拉夫这个内战多久了，那是内战打来打去啊，所以真是我们要战兢，主要降临啊。所以约珥说，大能者耶和华呀，求你是你的大能者降临。这个大能者是指着谁说的？指着基督，是吧？基督要降临。那基督降临要做什么事情呢？十二节，大家看十二节，基督带来审判列国，下面就是审判列国了啊。我们看怎么审判列国，十二节，万民都当起来上到约沙法谷，所以约沙法谷的意思就是要受审判，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这一个开镰说要什么呀？要酒渣满了，要践踏，这个意思是指的这个列国的罪恶满盈。所以呢，这个开镰收割庄稼的意思就是实行审判的意思，实行审判。所以十三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什么叫庄稼熟了啊？我们平常知道庄稼熟了是指的人心预备好了，将要收割，叫人悔改，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庄稼熟了是指的启示录啊，第十四章那里提到的，启示录十四章十五节十八节都提到的，是指的世人恶贯满盈，有一天要收割，也指着这个酒渣满了，酒渣满了，所以呢要践踏，要把它挤酒。这个酒啊，酒池盈溢，就是指着罪恶甚大。所以下面自己解释了这句话，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些话我们自己一同再念一遍啊。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渣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是为什么神要审判罪恶甚大？神一定要实行审判，是吧？神要实行审判，就是神要什么呀？要罚恶啊！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讲到两种镰刀，是吧？有一种十四章的第十六节，啊，第一共是两个，十四章十七节以后是指着这个审判的镰刀，十七节到二十节吧，是这个镰刀。前面一个镰刀是指的好的方面，要收割，许多人要蒙恩啊。后面镰刀，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着字面的意思哦，说镰刀就是好的，这不一定的啊。那就是说你要看它的前后的内容啊。所以这就是说神要实行审判，因为世上的人罪恶满盈，罪恶满盈，罪恶滔天，所以神要审判，好像镰刀收割一样。那么这些个恶人就好像糠皮呀，好像这个败子，要把它收割，要收审。这是到十三节为止。下面我们再看十四节一直到十六节的上半句，十四节到十六节的上半句，这里讲的什么？讲到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又再次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什么？判定断定谷，断定谷跟这个约沙法谷是有联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来，主耶稣来，要什么？要审判，也要断定。这个断定的意思就是裁定、决定哪个人有罪，哪个人没有罪。你今天是受罚，你今天还是受奖惩罚啊？奖罚都在神啊，所以他来做后，最后做了断定。所以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也包括他的审判，包括报仇，包括审判，也包括救赎，这都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末日，这一切最后的预言都要应验。所以对于你我来讲，我们每个人也要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这也是主来最后给我们做个断定。现在很多事难断定，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坏，你千万不要讲。保罗说他或站住或什么呀，或跌倒，自有他的主宰。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我们要交账，这就叫断定。怎么断定？两处圣经啊，一处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在基督台前我们要交账啊。那个说啊，个人要受到个人的这个什么，个人在神面前要接受神的审判交账。临前四章五节，还有就是临后五章十节，他这个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讲到将来的审判。就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要交账。你比如我们信主了，我们被提以后，你工作怎样？你是草木禾秸，你还是金银宝石？也要交账，也要交账，让神来断定。所以这就是断定的意思，他来裁定，他来决定我们一切。 所以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一花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在这个时候日月都昏暗，星宿都没有光啊，那就是主来之前嘛。耶稣也讲到日月都昏暗，星宿都无光。第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就到此为止。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神的日子在这里讲到什么？讲到他要断尽一切啊，列国受审，他最后断尽，就最后做出裁判。就好像我们在法庭里是吧，先是审你，审审审，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最后法官最后宣告，就是断定谷的意思，断定你到底应该判几年，是不是？你应该，你是什么样的罪恶，你是什么样的性质，你是属于哪一条。所以这个日子是可怕的日子，是非常严肃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预备自己。当然这是指着列国的光景，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在主面前也要交账的，主来断定你，你不要自己来断定。保罗说，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不要论断自己，最后就是神来断，更不要随便论断别人，这个仆人那个人那个人，你常常随便，我们不要占神的地位。所以圣经的话都是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好坏都不要随便的论断，是吧？所以这个日子要来到，甚至日夜都昏暗，星宿都无光，那只有神的光来审判一切。而且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这吼叫什么意思？说最后神要审判，神要报复的意思。吼叫像狮子一样的吼叫，在锡安吼叫，就是在为锡安报仇。从耶路撒冷发生，天地就震动，这个时候是天地震动，一切都要被震动，都要受到审判，受到神的惩罚。在启示录说，山和海岛都要逃避，那个时候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山岛都海都要逃避。所以我们该何等的站定，我们要快快领人悔改，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天地都要震动。那底下我们看十六节的下半句，那就是对子民，对神的百姓，那就是神要做百姓的避难所。十六节的下半句开始，神要住在锡安圣山，神要永远和他的百姓同住。这就是耶和华日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神要彻底的救赎我们，救赎神的儿女，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在基督里面神要彻底的救赎。当然子民在大灾难当中的最后是苦透啊，是走投无路啊，所以他们呼求神，仰望所扎的，所以神亲自做他百姓的避难所。所以主就是避难所，这就是十六节的下半句。所以有时候一节你都要把它分开，因为它上半句是前面的一个意思，下半句下半节是后面的意思，是另外的意思。神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没地方逃，你就逃到主里面。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是我们的保障，所以是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我们要逃到他里面，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在世上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在世上有苦难，在主里面有平安，是吧？所以我们要逃到他里面，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现在世界这么样的动荡不安，所以我们天天要逃到主的里面。底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并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在这一章圣经下面最后一节还提到神要住在哪里，大家看神要住在哪里，住在锡安，住在教会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说那天堂最美的光景是什么，你不管是国度也好，是将来那个永世的世界，最美的光景就是神人同住，神人同乐，神人同住，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住，以马内利。所以最后国度的实现和将来天上的那个永恒的世界，最后就实现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人同住。所以神不但做你的避难所，好像临时给你避难，给你躲灾还不够，而且神要什么？却要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那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主怎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成为圣，我们必须成圣，我们必须有成圣的经历，我们必须脱离龙兽的权势，脱离罪恶的权势。如果你还沾染污秽，又爱世界，又爱钱财，又爱美衣，又爱这个虚荣，是吧？世界你还不死透，没有成圣。什么叫成圣？与主同钉十字架， 活着不再是我，这是你成圣。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成圣，借着十字架使我们成圣，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两个方面，十字架加上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成圣。所以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为什么说那时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靠主借着十字架，我们真正成圣了，分别为圣了，完全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也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神必住在锡安山，锡安我的圣山，这个山也是圣山，这个城也是圣城，圣城圣山，神住在我们里面。底下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谁也不会再敲你的门，你的心不再受搅扰。真正成圣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从今以后谁也不能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是成圣，这正是成圣而得胜，是外邦人不再经过。蒙恩，那这是一段，那这段大家记住，就是神必降临列国受审，但是也提到子民，神要做他们的避难所，啊，我们要蒙恩。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最后一段就是喜年来到，蒙福复兴，喜年来到，喜年来到，蒙福复兴。喜年来到，当然我们在等待啊，将来一天喜年来到，基督第二次降临，喜年来到，但是我也代表我们灵性的光景，我们的灵性应该天天是神的国在哪里，大家说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心里，耶稣曾经说过神的国是在你们心里，是不是？这是喜年来到，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弥赛亚登宝座，这是喜年来到。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八节，到那日啊，这个那日就是当耶路撒冷成为圣的时候，当神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这个耶路撒冷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就改变了，这以色列就整个的复兴，遍地的复兴来到。这里所讲的就是整个的以色列，所以他说大山小山，大山小山就是讲了以色列，以色列遍满了大山小山，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到处都是大山小山。以前大山小山在做些什么？大山小山上他们都在拜偶像，大山小山都成了他们的靠山，是吧？以西结书不是讲吗？仰望大山小山的啊，结果是不过如此，得不到什么帮助，因为他们在各高岗、各青翠树下都是拜偶像、行邪淫，大山小山都是这么一个意义，都是犯罪的地方、拜偶像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啊，离弃神，所以才靠大山小山。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做人的大山小山，我们也不要靠大山小山。山都是靠头的意思，你靠着它，你却不依靠神。但如今呢，被掳归回，当耶路撒冷成为圣的时候，当神住在锡安的时候，这个光景整个改观。怎么改观呢？我们大家看，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这不是复兴吗？本来酒都枯干，奶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又是酒又是奶，那就是象征着复兴、丰盛、复兴的光景。为什么大山都滴甜酒呢？那就是以色列的大山小山遍地都充满了葡萄树，长满了葡萄树，因为葡萄树哪里都有，所以呢，所以就滴甜酒啊，葡萄树结葡萄果，葡萄果不是酿酒吗？大家和你喝酒，这个喝酒的意思是享受神的爱，这个酒不是世上的酒，以色列是以葡萄树最出名，那就每个人都要与神联合，都多多结果子，所以遍山都是滴甜酒，都滴下来，都流出来了，这滴的意思都流出甜酒，叫神人享受，甜酒是美好的酒，让神人享受这个爱，流入神的爱来。下面小山也流奶子，这什么意思？那就是满山遍野都满了牛羊，牛羊啊都是肥壮，到处都是牛群羊群，所以呢滴奶子流奶子，到处都奶子，你不会发愁你喝不到奶，就是代表属灵的丰盛，属灵的丰盛，到处都是茂盛的草场，到处都是满山遍野的羊群牛群，所以滴奶子，这不是丰盛吗？这就是讲到他们的复兴的光景。 所以这一段就讲到遍地福星，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遍地福星，大山啊，低田九，小山流奶子，表示遍地的福星。下面犹大的西河呢，都有水流，犹大西河多极了，那约旦河的支流到处都有，西河啊，各个河不再干涸，不再枯干啊，一滴水都找不到。现在耶利米书说啊，这个什么官长去找也找不到，贵胄去找水都找不到，不是电光点，而是什么呀？都有水流。到处都水，那这个水的源泉在哪里？下面一句，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这是有泉源涌流，不但是遍处有水流，而且什么呀，活水涌流，从神的殿中出来的，那就是人人敬拜神，与主联合，这个生命的活水是从神的宝座那里出来的，这个殿是代表神的宝座所在地，从神殿中出来的啊，这个活水也就是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救恩的泉源，那是一千周又一千周以后成了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永流不止啊！这个生命河水的两岸，以西结四十七章啊，四十七章一节到十二节，生命河水的两岸都是果子累累，是不是啊？而且以咸水碱水都变成甜水，苦水变甜，而且到处都是鱼，你可以打鱼，就是这么样的茂盛，这样的繁荣，这么样的兴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遍地的复兴最主要的是有水，水代表圣灵，是吧？活水涌流，遍地复兴，活水涌流，滋润哪里呢？滋润石亭谷。石亭谷我们大家都回忆一下，在民数记二十五章，石亭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中了巴利比尔诡计犯罪的地方，当时死了两万四千人，在如今呢，这一个什么变失败为得胜，圣灵的活水都流到了哪里？都滋润了你这个石亭谷。石亭谷就是肉体情欲犯罪，当时和米甸女子、摩押女子跳舞犯罪，犯淫乱的罪，拜偶像的地方，犯淫乱罪的地方，这么失败。现在呢，圣灵的活水冲击了这个地方，所以可以说变失败为得胜，软弱变刚强。以前体贴肉体放纵情欲，如今完全改变，被圣灵浇灌，不再是放纵情欲滚浮如水了，是这样的蒙恩。那这就是千年国度的光景。十九节讲到仇敌，那埃及和以东代表什么？埃及代表世俗，以东代表肉体。埃及荒凉，以东凄凉，不能蒙恩。你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你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这都不蒙恩了，要受到咒诅，荒凉凄凉，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说为什么他荒凉，为什么他凄凉？这里告诉你原因。第一点，是因为他向犹大人行强暴，以东也是这样，阿哈尔幸灾乐祸，报仇雪恨，永怀仇恨，埃及也是这样。所以呢，有一天他们都不蒙恩，埃及必然荒凉。当然这个荒凉并不等于埃及人不蒙恩，在以赛亚书也提到埃及人有一天也要归向神，和亚述人一同来敬拜神，但是埃及这个地代表世俗，代表世界，一定荒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这世界十七节吧，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荒废，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在主里，不要在主外，你在主外都要荒凉。约翰一书二章是不是十八节吧，十七节，十七节上。所以啊，我们不要在世俗里面追求，也不要在肉体里追求。老以终就代表老肉体，老肉体，不要在这些方面，在这里追求，你一定不蒙恩，你最后就是荒凉啊，圣灵的活水不会到那里去的。所以我们要止住罪恶，我们要啊真正体贴圣灵，让圣灵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这个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到底这个泉源到底它的根在哪里，就源头在哪里。二十二章最后一章啊，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一节，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这两节就告诉你这生命的活水从哪里来的。刚才说从殿中来的，这个殿中来的到底是哪里来的，大家念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二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你看这个多么美好的光景啊！求主给我们现在就要什么，让生命的活水从神宝座那里流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天天要去见主面，我们要到达哪里啊？来到宝座前。如果你天天到宝座前，一定肯定有活水，不会这么干巴巴，不会这么样的，就是搅不出挤不出一滴水来。就可惜我们常常没有真的见主。所以求主给我们每个人，你来到山上，你不是见人，见谁啊？见神，来到宝座前，来到宝座前。因为这个水，这个是生命河的水，这个水明亮像水晶，一见透底，清澈，是吧？那是在哪里？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在最后的说，神和羔羊，羔羊和神合而为一了。所以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个宝座又是神的宝座，又是羔羊的宝座，合而为一了。啊，在这里流出来生命的活水。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能够来到哪里。最后我们看20、21两节，最后两节，这最后两节有这么两个意思啊。一个是说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为什么犹大存到永远？为什么耶路撒冷存到万代？那就是说不但包括千年国度，而且永存，那就代表神的儿女。怎么样就永存？怎么就神和他们同在呢？21节，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得到神彻底的赦免，这是一。二，是因为神住在锡安。如果神不住在你，你绝对不能永存，绝对不能永存，你多属灵也不行，是不是？因为神住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永存。21节说，我未曾报复，大家注意小字，这个翻译的问题啊，我未曾报复，就是说我未曾洗除流血的罪，就是说我从前没有洗除你的罪，现在呢，现在我要，这不是报复，是什么？我要赦免。大家去看英文圣经非常清楚，现在我要宽恕你，我要赦免你。所以犹大怎么永存？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永存？我们就是耶路撒冷，怎么存到万代？那就是说我们曾经是犯了很多的罪，主说我们开头主没有饶恕我们，那时候我们不认识神，但后来呢，神说现在我要饶恕，这个报复不是报复，是什么？是饶恕，宽恕的意思， pardon， pardon 就是饶恕，宽恕的意思。现在我要宽恕，就冲着这一点，再加上神要住在锡安。神为什么住在锡安？也是因为神在救赎里面看我们，在救赎里，在宝血里，在他的爱子里，神这样看我们。所以神说耶和华要住在锡安，所以说犹大存到万代，耶路撒冷能够存到万代，能够存到永远。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永存，让主永远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随时有罪要求主赦免，要求主赦免，要得到他的赦免。所以这最后两个意思，就是在这一段里包括了5个意思5点。第一，遍地复兴，遍地复兴。第二，活水永流。那我把它总结一下，第一遍地复兴，第二活水永流，就是18节到21节这一段。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世俗肉体永远荒凉，是不是？就是埃及和以东永远荒凉受罚。第三，那就是我们要分别出来。第四，蒙神宽恕。第五，神永远同住。存到永远的意思就是神永远同住。神永远同住是什么光景？那就是以马内利，那就是永恒。我们进入永恒里面，千年国度还是有限的。你在千年国度有份，你更要在哪里有份？在永恒里面。在启示录22章就告诉我们，在21章到22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叫永恒？我们要永永远远侍奉神，我们要永永远远和他一同做王，还是王子的身份啊？我们永远远享受那一个什么？那一个美好的主的同在，那里没有咒诅，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永远和主同住。今天我们结束最后一个就是神永远同住就完了。今天我们结束约珥书一共3章，希望大家复习我们仍然要有一些考题为了我们多思想这一卷，我们读了一卷我们就要得到这一卷。最后还有几句话我们做一个总结，从这一卷书里我们大家体会到神的哪些属性， 神在哪方面？是的，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嘛，神的公义，神要降灾，神要预告灾难啊。但是我们更看到神的慈爱，是的，一个是神的公义，有罪神一定要罚，神要实行审判，对列国外邦当然神要实行审判，但是对子民你犯罪，神也要降灾，神要惩罚。但是惩罚当中，神乐意人悔改，所以一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一面仍然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他的宽恕，他的慈爱，还有呢神的信实。为什么说信实？因为被掳了还能归回，那亡国了以后还可以复回复国，这不是神的信实吗？说明神没有改变，是吧？因为耶和华没有改变，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没有灭亡，神还是拯救。所以这几点呢，我们大家要记住神的属性。那整个这一卷书到底突出是什么？突出哪些方面？那你说三章我记不住，是啊，你如果每一节你都背，你也背不下来，我也背不下来。这次三章圣经突出的是什么？就是子民在灾中痛悔和圣灵的复兴，在灾中的痛悔和在圣灵里面的复兴，绝对不能离开圣灵。因为这一卷书里特别提到圣灵，在旧约里提到圣灵最突出的就是约珥书，圣灵的工作，圣灵赐下来，春雨秋雨降下来，神把他的灵浇灌下来，圣灵赐下福音，圣灵怎么赐福音？子民在灾中痛悔，包括这么两个意思，是吧？这是突出的一个，这三章圣经突出的就子民在灾中痛悔，你彻底痛悔，那么接下来就圣灵赐下大福音。